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亲爱的朋友，你好，咱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最近呢，有一个老朋友生日请我吃饭，那么同桌有一位中年人呢，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说他不信神听祷告。他说最近他有一个朋友孩子生病，那么这个死前呢，有很多教友来探访他，来祷告，来甚至捐血，还有人进食痛哭流涕，能做的都做齐了，可是呢孩子还是死了。另外呢，还有个教友呢，他的太太也生很严重的病，这次神呢也没有听祷告，结果呢这个太太还是死了。另外呢，他说他在报纸上也看过，有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的一家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呢，遇见意外，几个孩子全都撞死了。他说他相信呢，他们在撞车的时候一定向神求，但是神没有救他们。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呢？但是基督徒们又说神是全能的，若是连虔诚信神的基督徒向他呼求他都不帮忙的话，那么我们还能期望他帮谁呢？若是神反正谁也不理，那么我们又何必求他呢？他又说也许还有一个可能啊，就是神根本不存在，这是这些教徒们呢自欺欺人，在没有办法无力自救的时候呢，就穷则乎天，聊以自慰。不管是哪一个理由啊，他说反正呢他没有办法信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在我们探讨神为什么不听祷告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几个观念，除去一些这个思想上的路障，才能够接受事实。这些观念我觉得呢，首先就是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是人无能为力的，是改变不了的，也控制不了的。这些事比如说是世界上总有些天灾人祸，有很多的人呢就滥用自由，为人间带来了种种的灾难，人也会生病，会衰老，会受伤，会死亡。我们都啊是浮在这一些律以下。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看见圣经这么说：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所以无论我们怎么虔诚，怎么向神哀求，神怎么曾显过神迹叫我们的一次两次或者几次暂时逃脱这些律，比如说是很严重的病，没有药治他也好了，或者是非常严重的灾难他也不死，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得伏在这些律以下，不会因为虔诚啊、大哭啊、祷告的而就脱离这些律而变成超人长生不老，这是不可能。好多我们祈求的事呢，其实并不需要神显神迹，倒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肯付代价，尽自己的责任。这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我们凡是向神求了什么以后，然后就坐那儿什么都不管，就等候天降鸿福，那不是神给自己培养了一群懒惰的人吗？那当然，我也不是说要走极端，光靠自己，我是说呢，我们应该存敬畏神的心，配合他的旨意，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结果如何呢？这还是在神的手里，不是我们人的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就好像主耶稣说过，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这个是属于人没有能力控制的范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也许呢，这也就是我们最这个愤愤不平的原因，但是呢，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不管我们是多么这个愤世嫉俗， 怨天怨命，这种情况呢，也是不能够由人力来做任何改变的。因为神是全知的，是永恒的神，他对时间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呢，只看今生，所谓之将来呢，也不过是今生的人世间。但是神跟我们不同，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神看来呢，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神是永恒之主，他不是附在时间之下，而是他管理时间，不是时间管理他。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很短，好像是浮云轻烟一样，想要得的东西呢，就想立刻马上就得到，潜意识中啊，就恐怕机会不会再来。但是神呢，是无始无终，他处理事情并不需要我们的时间表。神的意念呢，也不同我们的意念。我们看事情呢，常常只看一面，着眼点呢是顺利享福、心想事成。但是神是全知的，他看到广阔的多方面，他会用一件人以为不幸的事来成就另外一件美好的事。就比如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的是成就救恩。其实啊，神并不是也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向我们解释，就算是解释呢，我们也不会明白。比如说约伯受苦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没有办法有他的知识，没有办法明白他的做法，所以呢，我们觉得很难了解神，特别是身处逆境，或者是神没有照我们的方法办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神跟我们的看法不同。那这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个是意料中的事，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可是呢，我们常常因为神对这个是非好坏祸福的价值判断跟事情处理的方法跟我们所想的不同呢，我们就不同意他，并且会常常质问神，神为什么容许坏人生存，好人为什么被害呢？但是我们自己不去想一想，神跟我们的智慧的差别，那是天和地的差别。这个就是为什么和神相交之道呢，是贵乎信心，需要信任他，承认他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善良，而不是利用祷告来指挥神应该怎么做，限制他在什么时候完成，然后呢再看看他是不是灵验。这个不是和神相交之道。我们在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看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主宰这个自然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他有自己的决定，他不是这个让人的意思来左右。那么我们弄清楚了这些观念以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神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听我们的祷告。那其实我们祷告呢，神不听啊，也有其他很多的原因。我现在就举十个例子，比如说第一就是我们小信，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祷告不够。好像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里面提到，就是门徒不能够把哑巴鬼赶出去，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们祷告，虽然祷告，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就是不信在试探神。比如说马可福音的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法利赛人求神迹就被耶稣骂了一顿。第三呢，就是我们有罪，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神的面前。比如说好像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里面看到神的责罚，就是呢，当大卫霸占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然后呢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大卫当然很爱这个孩子，但是神不容许他活下去，这就是神的责罚。第四呢，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神那儿，就是我们妄求，向神求很多对我们没有益处的属世界的享乐。 第五呢，就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二节到二十一章的第二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等了很久才生儿子。因为每一件事情神有他的时候，而我们常常要走在神的前面。神为了爱我们，他不听我们的祷告，为的是我们的好处。第六呢，就是我们的祷告不符合神答应的条件，又好像是在创世纪的十八章二十节到三十三节，还有十九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来求神，求神不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但是神呢，他有他的意思，他已经计划好了，因为他认为这两个城市必然必须要毁灭，所以亚伯拉罕所求的，他祷告不符合神的条件。第七呢，就是神在他的计划里并不是如此计划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我们刚才看那个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到三十三节，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一样，就是神他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是远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常常看见的只不过是很眼前的东西。第八呢，就是违背了神的律的祈求。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他有一个律，但是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而我们的祈求是违背了神的律。第九呢，就是神用别的更好的方法来答应。常常呢，我们只看见眼前的这一点，我们想马上得到，那是非常非常快乐。但是神看到，如果让我们得到这些，对我们不一定有好处，所以他用别的方法来答应我们，甚至他有更大的好处给我们。也就是第十点呢，就是神另外有他的心意。虽然我说了十条神不照着我们的祷告办事的原因呢，但是这绝不是说神有这么多原因所以就不听祷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答应许多人的祷告，他常常鼓励我们用信心恒切祷告。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神不照我们所求的做，因为他是有更好的心意。神是全知的神，只有他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就好像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和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里面所记载的，如圣经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神向我们要求的是持久的信心，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也不畏缩。祈祷如此，做事也如此，这个才是我们应有的人生态度。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但是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探讨其他的问题。愿你到时收听，也愿神祝福你。
记载了长久以来的托塔。